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19章，今天我们要从38节读起。前面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最后他把他的灵交付给神。按照犹太人的律法，生命记21章23节，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尤其隔天就是安息日，因此犹太人就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，加速他们的死亡，能够把尸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。比拉多同意了，兵丁就打断了另外两个同定强盗的腿。而当兵丁来到耶稣面前，看见耶稣已经死了，就没有打断他的腿，正好应验了经上的话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而另外一个兵丁，他砸耶稣的肋旁是要确定耶稣是已经死了，结果从耶稣的肋旁就流出血与水来，血为着我们的赎罪，水为着供应我们生命。而当我们仰望这个被我们所砸的耶稣，我们就能够得着完整的救恩。我们来读38节，这事以后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，他断了气，因此再下来发生的时间应该是从下午3点到下午6点，因为安息日从下午6点就开始。由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门徒。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罗马人对于被处死的罪犯有一个人道的措施，就是亲友可以来求取他的尸体，如果没有人认领的话，这些罪犯的尸体就会被丢在荒山野岭，被野狗灰鸟啃食。这时候耶稣的门徒都因害怕而四散逃逸了，只剩下约翰有几个姐妹，他们的地位低下，耶路撒冷也没有合适安葬的地方。在神主宰的权柄里兴起了一个人，他是亚利马太人约瑟。亚利马太在耶路撒冷城西北大概20英里的地方。约翰告诉我们，这个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因为他怕犹太人，所以是暗中做门徒的。马太福音27章57节告诉我们约瑟是个财主。马可福音15章43节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，说出他是犹太公会的成员，还是一个向来等候神国的。而路加福音23章51节告诉我们他是义士，为人善良公义，众人所谋所为的他并没有服从，他本来都是暗中做门徒的。对于祭司长、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杀害耶稣，他并不同意。很显然的，在犹太公会的投票中，他投了反对票，因为照着犹太公会的议事规则，处死刑的如果全票通过，就有作弊的嫌疑，那罪案就不能成立。很显然的，约瑟照了他的良心投下了反对票，而在神主宰的权柄不让这样的定案符合了犹太公会的议事规则，确定了耶稣的死罪。他本来一直都是暗中做门徒的，现在却能鼓起勇气暗中公开的去求比拉多要领取耶稣的身体，让我们看见十字架在他身上产生信心的果效，或者他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，或者他听到耶稣为众人求赦罪的祷告，他亲身经历了看到天色变为黑暗，地大震动。负责行刑的百夫长都说这真是个异人，许多人害怕地说，莫非这真是神的儿子。这些伴随着十字架的鼓励了他的信心，让他能够挺身而出求比拉多要领取耶稣的身体。而他本身是个财主，这就应验以赛亚书53章9节的话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 39节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。关于尼哥底母，约翰福音记载他两次，第一次是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，尼哥底母夜里去见耶稣，并且和耶稣讨论关于重生的事情。他也听过耶稣对他说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相信他与耶稣那一席话之后，他也成为了耶稣的门徒，不过和约瑟一样，也是暗中做门徒。他也曾经为耶稣说过话，在约翰福音7章51节，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想要捉拿耶稣，他就挺身而出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尼哥底母应该也是公会的成员，对于耶稣被定死罪，他应该也是投的反对票。或许他听见了约瑟去求取了耶稣的身体，他就带着没药和沈香约100斤前来。罗马的重量单位一斤是有12个盎司，而现在的一个英镑是16个盎司，因此100斤相当于现在的75磅，或者34公斤。沈香和没药都是香料，经常用来缠裹尸体的。马可福音15章46节告诉我们，约瑟还买了细麻布。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个暗中做门徒的，在关键的时刻，两个人都挺身而出，相互的配搭。一个取了身体，买了细麻布，另外一个带了75磅的香料。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，用上好的细麻布加上香料缠裹死人的身体，需要爱心和信心。两个犹太社会的高级人士听了耶稣的传道，认同了耶稣的执事，也只敢暗中做门徒的，在耶稣死后居然能够挺身而出，给耶稣最庄严和尊贵的丧礼，完全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格，甚至于是王家的规格。41节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。马太福音27章60节告诉我们，这是约瑟他自己的坟墓，是在磐石里凿出来的。这个坟墓是在一个美丽的园子里。我们看耶稣他的一生劳苦，四处的奔波，到处传道医病赶鬼，经常忙得连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他也对门徒说过，狐狸有洞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一生没有享过任何的福乐，而在神主宰的权柄，他死后却进入了一个园子，还可以想象是一个鸟语花香、林木茂盛、满了生机气息的地方。他还被放进一个新的坟墓里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。约翰师父在告诉我们，人一死，苦难就结束了。如果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你立刻就进入一个新的境地，是一个满了安息的地方。42节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耶稣完成了他地上的职事，什么时间上十字架，什么时候断气，什么时候被埋，被埋在哪里，好像都是神事先预定好的。而在神的安排中，特别使用了两个暗中做门徒的，也许之前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是那么深刻，然而借着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们看见了神的恩典，他们能够勇敢地站起来，给耶稣一个尊贵荣耀的安葬，而让神借着旧约先知所说的话都得着了应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也像约瑟或尼哥底母一样，跟着你所处周围的环境，让你不敢公开的做门徒，只能暗暗的跟随主，但时候要到，并且永远不晚，神就要在最关键的时刻使用你。约瑟和尼哥底母就因为 他们敢勇敢地站出来，他们所做的事一直到今天仍然被许多的基督徒纪念。而耶稣在地上尽职的一生，正好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在地上生活一个最高的榜样。耶稣一生劳苦，一生传道医病赶鬼，一生被迫害，挨打不还手，挨骂不还口，在人看来真是困苦。然而借着死，他就进入了丰盛安息的地方，享受尊贵和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一生是短暂的，我们能有的享受也是有限的。在这短暂又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当中，如果我们愿意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，愿意服侍他，愿意在教会中劳苦，当我们习了地上劳苦的时候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丰盛安息的地方，以短暂换取永恒的，以有限换取无限的，这是我们最好的投资。主神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，让我们不仅做一个感恩的人，在我们生活中也让我们认识你呼召我们的目的，像约瑟和尼哥底母一样，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见证你是我们一生的救主，让我身旁的亲朋好友能够因着我的见证与我同蒙救恩的好处。我们深信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件事都是你手所量过的，当事情来临时，赐给我们恩典，赐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大胆地为你站住，让我成为我身旁众人的祝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